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永无虑。立藏本乐护着龙经宝，七情无垢光尊常无。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也继续宣讲《全知末本末切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对于宝希论论第一品如来藏品当中的就说诸佛法身能现故佛陀法身能现故，真如或者差别故，具种性故，自有情，恒时具有如来藏，对于这个三个理论呢进行详尽的开演。那么前面呢，对于这个佛陀法身能现，那么从这个方方面面呢，已经做了抉择，做了观察。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法身呢，它是属于一种无为法。那么就如果说这个佛陀无为法的法身能够现前的话，就说明在以前有情相续当中呢，一定是具有这样一种无变种性的如来藏。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做了观察和做了抉择。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理论，第二句，真如无有差别故。真如无有差别故所说之意思，轮列诸法的实相，时空大光明空性大光明，本来无别，一味故，在圣意中，佛与众生也无差别，即有即平等。是故有迷乱课程实现的极多幻化的诸有情，于实相圣意法性中丝毫也不移动，以法性理成立故，决定具有如来藏。经中也说，诸法从本以来是光明涅槃正等觉的自性。那么对于真如无有差别故呢，实际上就是讲诸有情恒时具有如来藏，因为真如无有差别的缘故。那么通过真如无有差别来证成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呢，就具有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真如无有差别故，它所说的意义呢，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真如的意思。那么真如的意思就讲轮列诸法的实相，空性大光明。那么就是说空性大光明呢，它称之为轮列诸法的实相，空性大光明也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如。所以说呢，此处所讲到的真如的话，实际上是空性和大光明的这样一种自性。一方面呢，就是说它是一种离系的本体，所以说称之为空性。一方面呢，它不是一个什么都不存现的这个单空的状态，所以说称之为大光明。那么这种空性和光明无二或者一味的这个本体呢，就称之为这个真如。所以此处的真如呢，不能够理解是单单的一种空，也不能单单的理解一种离开空的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单单的现也好，单单的空也好，都不能够作为真实的这个真如的自性，不能作为一切轮列诸法的这个实相。那么如果是单单一个空一现，那么都是落入系轮当中的缘故呢，所以不没办法成为轮回诸法的这样一种实相的本体。所以此处讲到了这个空性大光明的这样一种自性，本来无别一味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有差别。那么无有差别，或者说是这个轮回的实相和涅槃的实相，就是这个真如无有差别，或者说本来无别一味。那么此处的本来无别一味呢，也可以说是空性大光明本来无别一味，也可以说或者说轮回和涅槃的实相，这个是本来无别一味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安立。所以说第一个它没有差别的话，就是讲轮回的实相和涅槃的实相，它的这个空性大光明呢，实际上就是无别一味的。显现上面呢，轮回和涅槃的法有很大的差别，轮回的法呢属于这个不净的法，属于有漏的法，属于可舍弃的法等等，涅槃的法呢属于寂静的法，属于安乐的法。但是那就是说从它的这个表象上面，表面上面呢，它就有这样一种很多的差别。那实际上呢，轮回的实相和涅槃的实相，它都是就说是没有差别的，就说空性大光明的，本来也无别一会的。从这个方面呢，可以了解。或者说，在圣意中，佛与众生也无差别，即有即平等。那么在圣意地当中呢，佛也是这样一种这个佛呢也是一种空性光明的自性，众生呢也是这样一种空性光明的自性。所以说在圣意当中，佛和众生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就叫做有即平等。有就是三有，即就是这个寂灭涅槃。所以说就是说三有和寂灭涅槃呢也完全是平等的。或者就是说，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轮涅诸法的实相空性大光明本来无别一味呢，可以是从名言理论来进行抉择的。圣意中佛和众生也无差别的，是从圣意理论来抉择的。那么就圣意理论主要是从空性方面讲，那么名言理论呢主要是从它的显现方面讲。所以说不管是在世俗当中也好，还是在圣意当中也好，实际上就是说是轮涅诸法，或者说圣意当中佛和众生呢全都是无差别，就有即平等的。这个非常讲到了这个真如无有差别。 那么就是说真如差别，我们对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升起一种啊，就说是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定见。因为呢就是说佛也好众生也好，实际上呢他的这样本性他的实相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缘故，所以说佛所现前的真如也就是众生所现前的真如。佛呢是属于已经现前这个真如的本体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有境，那么众生呢是属于这个具有烦恼业惑的有境。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究竟真如无差别的缘故，所以说呢佛的真如和众生的真如就无二无别。那么就是说众生是处在这个轮回的位当中，佛呢是处于这样一种涅槃位当中。那么从这个方面可以推知呢，就是说佛他现前的这些就是说实相的光明在众生位当中本来就具足。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境就一定具有如来藏，那么有境具有如来藏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呈现的。而且呢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啊，这个佛性的本体一定就是一定就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究竟无二的，或者就是说就是一种无变的微法的这个自性这个方面可以了知的。是故由迷乱客成视线的极多幻化的诸有情与实相圣意法性中丝毫也不移动。那么就是说是有迷乱客成视线的很多幻化有情，就是说这个有情呢一方面它是讲这个幻化的有情，它是属于什么样一种这个因缘幻化的呢？那么有情是属于迷乱客成视线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象。那么就通过相续当中的无明，通过这样一种有差别的这样一种业和烦恼的话，所以说通过这些因缘就显现了这个有情。就像幻术师他自己所幻现的这个相嘛，那么因为他的这个幻现的因缘不相同，所以说他的这个果呢也是不相同的，他有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幻法的这个种种的这种因缘。所以说众生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幻化，那么只不过众生的幻化呢他是通过迷乱的这个课程通过迷乱的课程如是呢就是无而显现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些幻化的有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些有情呢与实相圣意法性中丝毫也不移动，也就是说虽然它幻现的这个有情的这些运，幻现的这个有情的五蕴，幻现的这个有情的业和烦恼种种痛苦，但是呢在显现幻化的当下它在圣意实相当中是丝毫也没有移动过的。那么也是以幻术来做比喻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幻术师他在幻变的这个之前呢他有一个机，那么这个幻变的相马的机呢就是这个木块和石块就是木块和石块。那么当就说是这个幻术师念动咒语的时候呢，如是呢木块和石块就隐没了，或就是说以木块和石块呢就开始显现成了这个象和马。所以说当这个象和马显现的时候呢，这个象和马是属于一种其余的迷乱因缘所显现的。那么当它迷乱因缘显现的时候呢，这个幻化的象马似乎是存在的，观众呢也可以看到这个象马在走动，在表演很多节目，所以说就会错认为这些象马是真实的象马。但实际上呢这个象马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迷乱颠倒的显现。那么在显现这个它这个迷乱显现的时候，它的基呢就是这个木块和石块，所以说呢在显现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存在了。但是呢实际上正在显现这样一种幻化象马的时候呢，这个木块和石块的这样一种本基，它在这个幻化象马的这个幻化当中迷乱当中是否有所动摇呢？实际上这个木块和石块呢从来没有动摇过。当这个幻术师他把这样一种幻术开始收摄的时候，停止念咒了，停止念咒的时候呢，那么外面的这个幻化的象马它就会隐没，隐没之后呢，在隐没的过程当中或者隐没之后，这个木块和石块的这样本体就会逐渐显现出来。所以说当观众的这个眼根恢复正常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在这个场子当中除了这个最初的木块石块之外，那么就没有一个幻化象马。所以这个幻化的象马从开始到中间到最后实际上都是没有真正出现过的，既没有它的来也没有它的住也没有它的去，所以说它完全都是属于这个无而显现。那么这个木块和石块呢，在最初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安住，中间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安住，最后的时候还是这样安住。所以说像这样的幻化的这个木块和石块呢，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直这样丝毫不移动的一个本体，只不过是在中间的时候它似乎就隐没了似乎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中间的位置呢，它是对应有情的到位，也就是说有情相续当中这样一种 光明和空性呢，在最初本基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安住的。那么在最后成显现果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安住。中间到位的时候呢，就也就是说，在如今有情显现迷乱，有情显现迷乱之后开始修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似乎是隐没了。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空性光明呢，它也是本来安住，没有移动过的没有移动过。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虽然表面上显现了很多的迷乱课程。显现了很多幻化的友情，但是这些友情在显现的当下，在实相当中圣意法性当中，光明和大光明和空性这个真如的本体呢，丝毫没有移动过通过法性理就完全可以成立，通过就是说校正也好，或者通过这样一种理证也好，一个一进观察的时候完全都是可以成立的。所以说既然友情它在幻化的当下他的这个法性丝毫不移动的话，所以说就决定说这个友情是具有如来藏的。那么他是什么没有移动呢？真如没有移动。那么这种真如和佛的真如、众生的真如实际上是这个完全一致，完全一致。所以说呢，他就说是在这个友情相续当中，如今他就具有这样一种真如。那么这种真如实际上就是一种如来藏这个真如就是讲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当中所包括的也就是这个空性光明，佛现前的是就是这个如来藏空性光明。所以说呢，从这个外面安立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个真如也就是如来藏，通过真如可以推知如来藏。那么这样一种推理呢，实际上就说是从一个方面讲的话，那么真如等于如来藏。那么实际上就说从这方面推理的话，就是从这个一个法推至另外一个法，好像我们在推理的时候呢，就好像是一个以自己的证成自己，但是这个是侧面上不一样。就像我们在推理这个柱子的无常的时候，是通过所作性来推。所以说实际上所作性和无常它就是一个含义上面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样一种侧面呢它的侧面不相同。所作性的这样一种侧面和这样无常的侧面，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可以通过容易了之的所作来推知不容易了之的无常。虽然所作和无常是一样的，你的所作性一定是无常，无常一定是所作性的，但是呢就所作性容易了之，因为能够看得到外在的呢这些造作的因缘，比如说木匠他修理这个柱子等等，他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但是无常性呢比较隐蔽，所以说就通过所作性的推无常。那么此处也是一样的，真如和这个如来藏实际上是一个本体实际上一个本体。那么一个本体能够这样互相推出来吗？真如和如来藏从侧面呢稍微不一样，侧面上有不相同的地方，而真如的这个本体呢容易被我们认知真如这个本体容易被我们认知。所以说呢就通过这个就说真如无差别故来推知有情相续当中现在就具有如来藏的本体。它是从这个方面的推理来讲，它既不侧重于因也不侧重于果，它是从它的本体本性上面来进行观察的。就好像一名推理当中呢，有些时候是着重于因种子生命苗芽着重于因，有些着重于果通过烟来推火。像这样它或者侧重在因上面有因推果，或者着重在果上面有果推因，有些方面呢是着重于本性上面，比如说所作无常的关系这个方面都有这样。那么我们指出的三大理论呢也有这样的特点，法身能现呢这个方面是由果推因，那么具种性故呢是由因推果，然后呢就说这个真如和如来藏呢是通过它的本性上面的不同侧面来进行推知的。所以说真如可以推知具有如来藏。那么指出关键我们要了知呢，就是讲这个真如它是无差别的。第一个要了知真如，第二个是无差别，和谁无差别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有情的这样真如和佛的真如无有差别。虽然呢表面上显现有这个幻化的这个相，迷乱的相，但是这种迷乱的相在实相当中它的法性从来不动摇。像前面我们打比喻这个幻化的相马，幻化的相马这个比喻呢，实际上前面是讲初中后它的这样差别和它的这个差别和就是完全相同的这个地方呢，是全真无光尊者在虚幻修习当中讲的。那么虚幻修习当中在讲幻化比喻的时候呢，也就是从三个位置来进行观察，三个位置来进行安立的，叫最初的时候、中间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木块、石块都没有变化过，只不过在中间的时候呢，就在最初没有念咒之前，这个石块、木块它就这样安住了，念咒之后呢，似乎隐没了，就是说显现成了其他东西， 但是呢，在显现其他东西的当下，这个木块和石块是没有变动的。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收束，这个咒术收束完之后呢，它的这个木块石块又显现出来，这个就是相当于对照于基道果的三个位置。众生在就是说显现道之前呢，它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法性的。那么在中间迷乱的时候呢，这个真如光明似乎隐没，但是也是通过法性的方式安住的。最后呢，当有情修道把课程完全消尽的时候呢，这个本具的光明如来藏又显现出来，就似乎有这样一种这个三个位置，但实际上呢，它是丝毫也没有动摇过的。通过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推知呢，有情相续当中如今一定具有如来藏，因为真如没有差别的缘故啊，就是这样的。经中也说，诸法从本以来是光明涅槃正等觉的自性，那么这个是以教证说明。佛经当中也曾经说过，那么一切诸法呢，从本以来，从本以来就不是说中间有新生的这样一种情况，从无始以来呢，啊，只要有有情心识的时候呢，它就以这个有情心识的本体呢，它就是光明的自性，就是本来涅槃的自性，就是一切正等觉的自性。所以通过了义的经典也可以证成这个有情从本以来就具备光明涅槃正等觉的这个真如的本体。说既然有情无始以来就具足这样光明的本体的话，那么这种光明的本体实际上就是如来藏啊，就是如来藏。它是通过这样一种自信的一个因的推知的啊，自信因的推知的。所以说它如果有真如就一定有如来藏。前面我们讲了真如和如来藏它是一个本体，一个本体可以互相推吗？前面讲它侧面不一样，所以说有容易和不容易了知的这个差别。所以说呢，实际上也可以如实的推知，只要证成真如无差别，就实际上已经证成了绝对具有如来藏的本体了。那么下面呢是属于一种辩论。那么这个辩论的第一个辩论呢，就是第一个侧面，它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名言当中不需要安立土石等为种性的观点。既然如此，则正如以上你对他人所说那样，仅以真如无别就成立有种性，因成土石等也有种性的故事。那么前面呢，对方在安立真如无有差别故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因为真如的这样一种啊，因为这个真如就是单空，那么这个单空的前后没有差别，所以说呢，就说是具有如来藏。全真默不默切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安立，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土石等的这个自性，虽然也是这个单空前后没有差别的，但是呢就不能够安立土石等具有种性。否则的话，如果说是这样周边安立的话，应该变成土石也有种性的过失了，给对方发了这样一种太过。那么现在呢，对方把这个太过反过来的时候呢，就说你安立真如无有差别，既然真如无有差别就可以成立如来藏，就肯定可以成立种性的话，那么应该变成土石等也有种性的过失。那么他说这个是一样的。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轮回和涅槃的诸法，因为有情和无情的这个诸法的这个真如啊，它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如果你单单以真如无差别就安立有如来藏种性的话，土石等呢也应该有种性，那么就和前面你给别人发的过失啊相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可避免。他认为这个过失呢都找到自己头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此处所讲的这个真如和对方所讲的真如呢，就说有不相同。那不相同呢有几个地方呢，一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我们在给对方发过失的时候呢，对方的这个想法他是想安立这个因生果的这样种性，但是在讲的时候呢，口中他就安立一个无实的空性的种性啊，这个方面呢是一个矛盾，这个方面是个矛盾。因为如果安立这个有因生果的这样一种种性的话，那么就一定是变化的，因为只有安立有为法，这个是一个矛盾，对方的一个矛盾地方。那么如果安立这个空性单空是这个种性的话，那么这个方面也不对，因为土石等呢它也是具有单空的，单空的这个本体和这样一种有情相续当中单空的本体是从这个方面是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也有这个土石等有种性的过失，也就是说如果有情具有种性的话，土石也就具有种性的。那么至中安立的这样一种真如呢，不是一个单单的空性啊，不是单单空性，它是一种空性和光明双运的自性。那么在分析的时候呢，土石它虽然可以说是一种空性的本体啊，这个和有情是一样的，是空性的本体，但是呢就是说是有情具有的心性光明土石并不具备，有情相续当中具有的这样一种心性光明在土石当中是绝对不具备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有情安立 空性、光明这样一种双运的种性，这个理论呢就不一定在土司上面就安立了，没办法在土上面，这个方面也是一个不相同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无实的话，那么对方承许的是一种由因生果的一种过程，由因生果的过程。所以说呢，他如果把这个安立无实呢，单单以无实，那么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安立的，因为土司应该承受有种性的过失，但是土司并没有办法修道。前面波什么却在讲这个理论的时候，这个有个过失。第二个呢，单单以无实没办法断账，对方认为断账就能成佛，但是呢，我们有一段片呢，就是说单单断账不行，因为就是说是断所之账呢，对方承许他需要这个因啊福德因缘的资助才行。如果是单单断所呃单单断烦恼障的话，也应该和声闻的共同的种性。所以说，单单以无实单空断障呢，这个成佛也是没办法安立的。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就说是通过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新的无实、新的单空能不能成为种性呢？新的单空实际上也是前后没有办法变化、没有办法增长，而且呢，在这个单空当中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呢，即便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最后成佛的时候呢，也应该成为佛果一无所有的这个果实，或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单空呢，前面怎么样，后面也怎么样，没办法变化的缘故，不符合于对方所安立种性的这样一种要求，所以也没办法安立这个无实成为种性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有很多。那么此处呢，至尊安立的这样一种真如啊，它是属于一种空性和光明双运的自信。而且呢，没有安立那种人生所生的因果，没有安立人生所生的因果。所以说呢，不管从哪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不过安立人生所生的因果，它的真如是没有变化的，它是无变的无为法，只需要遣除覆盖在真如上面的这些课程，现前这个真如现前如来藏就可以成佛了。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是通过人浅的这样一种因果和这样一种这个离析的方式的显现佛果的案例的。所以说呢，并没有这些一系列的过失啊，这一系列的过失都是不存在的。你说是通过人生所生的因果把这个种性安立成有为法呢，至终也没有安立。然后呢，你单单把空性安立成种性呢，至终也没有安立。所以说呢，至终安立的真如，它是属于一种空性光明双运的本体。然后呢，这样一种种性呢，也不是那种人生所生的种性。所以说，前面我们给对方所发的这些过失呢，并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尤其是有情具有这样一种心性光明的自信，而土石不具足这样一种啊，就光明空性的这个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不把这个土司等安立成佛的种性，这个是一种略述。那么下面呢，就是开始正式的答复我们的金刚经当中呢，对这个问题做解释。答曰：所谓种性，需要安立是能断尽迷乱心所生的二障，且是无迷乱觉悟所知之性的诸佛的无过失因。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种性呢，需要安立是一种成佛的无过失因。没有过失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才能安立成种性。那么什么样一种无过失因呢？此处讲到了断证两种这样一种佛功德的无过失因。首先讲第一个呢，所谓的种性呢，需要安立是能断尽迷乱心所生的二障，这个无过失因是第一个，就是它的断德的一种因。断德的因呢，就是说能够断尽迷乱心所产生的二障。迷乱心就是讲人执和法执，那么通过人我执而产生烦恼障，通过法我执而产生所执障。所以这样一种人我执和法我执，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迷乱的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迷乱的心所产生的二障呢，需要断尽这个方面又是一种这个断德的功德，且是无迷乱觉悟所知自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正德的因。正德的因呢，就是说是这个正的功德，无迷乱觉悟所知之性。那么对于一切的这样一种自信呢，那必须要无迷乱的去觉悟无迷乱觉悟这样一种一切所知的自信的本体，这就讲这个正悟的功德。所以说呢，所谓的种性呢，需要是断正两种功德，就是说诸佛的这两种功德的无过失的这样一种因，无过失的因才能够安立成这个种性。所以说我们就要看谁具足这两个条件，如果谁具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把它安立成种性，如果不具足这两个条件的，就没有必要把它安立成种性就是安立这样一种本体的。所以下面就分析这样一种心识和土识，那么这个两种情况当中，哪一种能够真正的成为这样一种这个无过失因呢？非以非心识的土识等设法不能修道故， 虽然在名言中与真如无别，但无需安立必能有种性。那么此下面就开始分析呢，就说是这个以非心识的土石等。那么在名言当中的话，就说这个土石呢，它是非心识的自信，它是心识之外的一种设法的自信，它本身呢并不具备这个心识，对，不具足个心识。那么这个不具备这个心识的这个土石的那个设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发心，没办法集资，没办法觉悟，没办法断障。所以说呢，就是说不能够修道之故呢，不能不把它安立成种性。虽然在名言中与真如无别，但无需安立必能有种性。那么在名言当中呢，这个土石和真如是无别的。虽然在名言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名言当中土石和真如无别，但是呢不需要安立必能有种性，这个方面是一个就是说微细的需要辨别的地方。那么名言当中呢，真如周遍一切的缘故，也可以说呢，土石又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真如的自信，这个是一个理解的方式。那么实际上从另外一个理解的方式呢，就是说名言地当中它和真如无别，因为在名言当中呢是以心识变化了这样一种这个土石等通过自己的心呢变化成了土石，而就是说是心变化成了土石的话，那么就心具有这样心性光明呢，从名言当中讲的时候呢，也可以说这样一种土石等的具足这样一种真如的自信，心识所具有的 真如自信，也可以说在土石上具足，这个是在名言当中这样安立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名言当中真如无别，但是呢无需安立必能有种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名言当中呢，从不严格分析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土石它是属于心变化的，它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土石就是心土石就是心，土石就是心，所以说当我们说安立心它具有这样真如的时候呢，和这个心一味的这个土石呢，也可以说它具足这样一种这个真如，它和真如是无别的，土石也和真如是无别，从这个方面讲，虽然可以从这方面讲，但是呢就能不能安立它没有具有种性呢，是没办法安立它没有种性的。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两个层次，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说心幻现了土石，因为心具有真如的缘故呢，所以说也可以说土石它也和真如无别，它具有真如从这个方面可以讲。那么第二个层次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心呢，它是种性，它是可以安立成种性，但是呢就说这个土石有没有办法安立成种性呢？没办法安立成种性，就是说土石从心而显现，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它和真如无别，那么和真如无别按理说就应该安立它具有种性的，既然它和真如无别，为什么不把它安立成种性呢？那么这个方面又是依靠第一个层次推理之后呢生出来的一个疑惑，因为我们在第一个推理当中呢，第一个步骤当中说，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土石是有心变化，心具有真如，所以说土石也具有真如，这个方面呢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前面安立是真如无别故具有如来藏，那么就是说既然是真如无别故，这个推理具有如来藏，我们说在心识上面既然可以安立真如，那么在这个土石上面，它无别的土石上面它又具有真如，为什么不把它安立成种性如来藏呢？对吧，这个方面就是要出现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讲心具有种性不等于或者说不等于这个土石就具有种性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我们就是说是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呢，可以打个比喻讲，打个什么比喻呢？就打个唯识中的比喻。唯识中所讲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就说是这个外面就是桌子板凳或者这些山河大地，它是由心显现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心我们就是在学习阴影的时候呢，也通过这样一种两个推理嘛就是说两个推理来这个正知这样有一切的外境，一个是明知因嘛，一个卷定因。尤其在这明知因当中，我们说这样一种外境它是属于心识，为什么呢？它因为具有明知的这样一种法相的缘故，心识是具有明知的，所以说呢外境的法也是心识。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对照了第一个层次的第一个阶段，那么就说是这个名言当中呢心显现土石，二者是就一味的，二者是一味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说心具有真如，那么就说土石也可以说具有真如。就像我们在唯识当中讲的话，心显现了外境，因为就是说外境的法它能够被心了知，是说明它具有明知的自信，那么如果没有明知的自信是没办法被心了知的，所以说呢 具有明知，它就是心的一个法相。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这些色法它也是心啊，这些色法是心变化，它也是心。从这个方面讲，二者是无别的啊，都是心是无别的。就是说我们眼睛看柱子的时候呢，实际上来讲柱子也是我们的心识，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大家能够了知的。那么就是说既然它都是心识了，那么我们就说我们会从这儿产生一个疑惑，那么如果这个柱子也是个心识，但是我们就说我们的眼根我们的眼识能够辨别这样柱子，那么反过来讲柱子能不能够辨别眼识呢？柱子能不能够辨别眼识，或者说我们的心能够去分别这个柱子，那么和心一样的同样是心的这个柱子， 它具不具有辨别的能力？我们说这个虽然和心识是无别的，但是不需要安立柱子能够辨别啊，不需要安立柱子能辨别，这个方面是很明显的。因为它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二者是一样的嘛。既然二者是一样的，那么你的眼识能够看柱子，那么柱子能不能够看眼识呢？或者说你的意识能够分辨柱子，那么柱子能不能够分辨你的心呢？我们就是说哦，安立的时候虽然二者是一样的，但是呢不需要安立柱子具有这样一种觉知啊，柱子具有眼识能见啊，柱子呢具有分别念，像这样的话就并不需要去安立啊，并不需要去安立。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有这样，因为它的分工不一样，它虽然是属于这个心识，但是通过因缘显现的时候呢啊，只是说我们内在的这个眼根能够产生眼识，那么这个柱子呢就没有办法产生眼识。它虽然是心的自性，它虽然是心，但是呢它没有必要安立，或者它从因缘显现的时候呢它是心，但是呢它并不具足能够见色法的这些因缘，能够分辨这个色法的因缘，这些意识的因缘呢不具足。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不需要安立它也能够像眼识一样去看色法，像意识一样去分析外法，我们是不需要安立的。从这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够了知的话，相同的道理呢，就是说在名言当中呢，土实和真如是无别的，但是呢安立种心的时候呢，只能够在心上面安立，而不需要在土实上安立啊，不需要在土实上安立。那么这个方面又是一个总的一个原则啊，是总的原则。我们了知的就是说二者虽然是一样的，但是从它的这个显现的因缘上面差别上面呢，它仍然有微细的不同的地方。就像前面我们打的这个比唯识中当中一概，我们就说一直在学唯识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疑惑，那么就疑惑就是说既然这个瓶子它是我的心识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只是我的眼睛能够看它，它不能看我，或者说只是我的意识能够分辨，而这个柱子这个杯子并不能够产生分辨心的原因何在？那这个方面是通过不同的因缘而显现的不同的自性，虽然它是心无别的，但是不需要在它上面去强制性安立一个哦，这个柱子杯子也能够思维啊，它也能够有觉知啊，像这样一种是不需要安立的。虽然是心，但不需要和眼识、耳识、二识啊，就耳识、意识一样去安立。所以说，就是说在名言当中呢，这样一种这个眼识啊，这样一种心识和土识一样，都具有真如。或者说它这个土石呢也是具有真如无别的，但是呢虽然是无别，但是为什么我们只是在心上面安立种心，那不把这样一种的不在这个土石上安立种心呢？就是这样的啊，它的这个种的这个种的意义呢，我们要从这个方面去思维比较容易了知。那么下面呢我们需要讲这个根据，因为由心现土石等，非以土石等外境产生心，因由梦境和梦心的比喻而知。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由土识由心而显现土识，这个心呢它具有显现土识的一种因缘，所以说心显现的土识虽然和心一样，但是呢它只能够说心现土识，而不是说土识等外境产生心。这个方面实际上也就把前面的这个问题讲很清楚了，因缘不一样，就虽然由心现的土识和心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反过来讲，既然心能够现土识，那么土识也能够显现心呢？啊，土石是没办法显现心的，只有心能够显现土石。所以说从这个表象上看的时候呢，心和土石是一样的，是无别的，但是在无别当中，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无别，那么是不是全部都一样呢？不是这样的，心现土石之后呢，土石和心一样，但是反过来讲土石就没办法显现心啊，土石没办法显现心，这个方面是这个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心它是具有一种主动性能够造作的一种心，而土石呢是一种被显现 啊，被显现出来的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心能现土是土是没办法显成心，所以说心它在这个在一种这个明年的规律上面啊，在心在明年的规律上面呢，它就能够具有心性光明，而土石呢并不具足这样一种心性光明。所以说呢，心能够具足心性光明，它就能够作为种性，而土石呢它虽然在明言当中和真如无别，但是呢并不能够在明言当中作为这并没有办法在明言当中作为这样一种这个种性，没办法把它安立成种性。因由梦境和梦心的比喻而知，通过梦境和梦心，那么就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是由梦心而显现梦境不是由梦境而显现梦心。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梦境呢它是这个心的变化，它是心的变化。那么如果有了梦心的时候呢，就会有梦境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这个梦心呢实际上就是讲显现梦的一个主体，显现梦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的显现的这样一种这个基础，就是这样的。那并不是说这个地方的梦心呢就是讲的梦中看到外境的这种心不是从这个方面讲，而是在整个做梦的过程当中，整个梦境都是由梦心而呈现的，都是由梦心为基础而显现的。所以这个此处的梦心相当于是一种能造作发起的这样一种动力，而梦境呢是它显现出来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梦心显现梦境，而不是梦境显现梦心。所以说二者之间有这样的差别。所以说呢，谁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它具有光明的自信呢，它就可以作为种性；谁没有具备这样的因缘呢，它就不能够作为种性。所以说虽然都是无二的，但是能不能做种性上面呢也有辨别。为什么？因为前面在讲种性的时候呢，要成为诸佛的无过失因，土石没办法作为断除二障就说是这个显现辨知自性的这个无过失因，所以说土石没办法作为种性。而心呢，它能够作为这样一种这个它心的本性具有光明和这个智慧的缘故或者说空性和光明的缘故呢，所以说它能够作为断除二障，然后它能够称为就是说显现辨知万法的无过失因。所以说呢，在名言当中呢，把心心的本性安立成这个和的这个真如无别的心的本性呢安立成种性，而土石等呢并不能安立成种性。所以这把这个方面呢就讲得非常清楚了。了知此三界作者的心识存在法性如来藏圣意无漏善法的自性，如水有湿性一般。就了知这个三界作者的心识存在法性如来藏圣意无漏善法的自性，就好像水具有实性。那么就是说这个三界的作者就是心三界一切唯心造嘛，三界唯心所造，这方面有讲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三界是从什么显现出来的呢？这个三界的轮回实际上就是由心识显现的，心识造作的三界。那么这个心识它就说是具有这个能够造作能够明知的这样一种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在法性当中呢，它是也是具足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在生意当中它也具有这样法性如来藏，它的本性就是讲就一既是空性者离系的，也是光明的自性。所以说呢，这个如来藏它是一个既是离系空性也是光明的这样一种本体。因为前面讲真如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真如定义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大空性和大光明的这个就是说无二一位的这个本体。所以说这样一种大空性大光明无二一位的本体呢，就是在这个心识的法性当中具足的，而不是在土石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性当中居住的。所以说就好像有水就会有湿性一样，所以说有了心性就一定具有真如，就一定具有如来藏，就具备了种性的条件。从这个方面讲呢，它是属于无漏善法的自性。因此轮列一切显现仅是心识和智慧的幻化而已，故无需立为一体。所以说轮回和涅槃的所有显现也只是心识和智慧的幻化而已呢，所以说不需要把这样一种法安立成他体的。就说此处所讲的话，轮列一切显现仅是心识和智慧的幻化呢，这个是要分开理解。分开理解就是说轮回的一切显现是心识的幻化，涅槃的一切显现是智慧的幻化。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轮回的一切显现除了心识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没有离开心识之外单独的一个种性不是一个种性，心识之外的单独的一个色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切的这样的色法土石等呢，它都是心识的显现。前面讲三界的作者是心识，所以说呢，就轮回的一切显现的这个土石等呢，它都是心识的这个幻化。所以说无需安立一体，就是说不需要把心识和土石安立成别别他体的
啊，不需要安利为必备，它的。所以说呢，指数讲的时候呢，并不是在新石安利为种姓之外，还需要安利一个土石为种姓。啊，不需要把这个新石之外的土石安利种，因为根本没有离开新石之外的土石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单独的把这个新石之外的土石安利成种姓了，所以也不是啊，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也不需要说如果你的新石有种姓，土石有具有种姓啊，等它能够修多啊等等，从这个方面呢是就啊不需要单独去安利的。还有呢，涅槃的一些显现呢是智慧的幻化。那么如果你相续当中升起了智慧，那么就会显现涅槃的一切功德法，一些神通啊，一些无漏的禅定啊，一些的事业啊等等。所以说一切的涅槃和一切涅槃的功德，它都是智慧的幻化。如果你升起了怎么样的智慧，那你就会升起怎样的一种涅槃功德，不管是小乘的涅槃，大乘的涅槃功德，那这方面都是因为有智慧的缘故，有智慧一种幻现而已。所以说涅槃当中的所有功德法也不是离开智慧之外单独成立的，所有的涅槃它都是智慧的一种本体，都是属于智慧的幻化。所以说呢啊，也不需要在离开智慧之外单独安立一个涅槃的自信，就像没办法在心识之外单独安立一个轮回一样。所以说二者无需立为一体，但是此处所讲到的主要是，那么在这个心识之外没有这个土识的缘故呢，所以说只是把心识的这样一种法性安立成这样一种种性如来藏，而不需要在心识之外再去单独安立一个土石作为修道的种性呢，要去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那么下面呢是讲的是第二个侧面的问题，就在圣意当中呢啊，就是说就是说本来不离开一切正觉相的显现，有这个意思。真实意中在法性本来正觉相不动的一切显现，不超离如来之相，即应如此程序。那么在真实意当中呢，法性本来正觉相不动的一些显现呢，是不超离如来之相等，那么即应如是程序，就是在真实意当中所有一切万法的法性都没有离开这样一种这个正觉相的不动的一些显现，都没有超离如来之相，应该这样程序的。那么就是说不管是七道果的任何一个法都是一味的，都是无啊，就是无二无别的。下面引用这个校正说明，如般若颂云，应知色境即果境，果色境乃变之境，变之境乃果色境，如空无异，无断坏。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讲到的是这个七道果无二的意思啊，七道果无二。那么首先这个色境呢，就是讲到的这个色境的色字，就是讲机啊，就是讲机。那么有的时候是讲色声香味触等等，或者色啊，受想行识等等，是把这些呢分别来作为它的机的显现的，比如说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的，很多说哦说这些就是机。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以色来总摄了一切的这样一种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色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机的意思。那么这地方的果呢啊，这个方面的果不能理解成这个佛果的果。那么这地方的果呢，就是讲这个见道和修道啊，就是讲道位。那么从一个方面讲的话，这个见道和修道是属于一种暂时的果，所以它也叫果。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果就是讲见道和修道的道位。然后呢，就是说后面有个变知境啊，这个变知呢就是讲啊真正的佛果了，那就是讲佛果。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机呢是这个蕴界处，然后这个道呢是属于这个见修道的这样的果。那么它的这个真正的果呢是属于这个变知啊一切相智，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了知的色果和变知之后呢，再来看这个颂词，再来理解它的这个一味的观点啊，就是说完全都是这个一味的观点。应知色境即果境，应该了知呢这样一种这个色就是机，清净呢实际上就是讲果清净，就是讲这个见道修道清净。那么就是说果色境，那么这个机清净的，那么这样道就是说道位清净的，这个就是果位的这个变知的清净。这方面讲三者实际上是一味的啊，三者是一味的，没有分别，没有别别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色呢是属于最不清净的，因为它是蕴界处的缘故，它最不清净。然后呢果位这个果境就是说这个道位的显现，见道修道呢是部分清净，然后呢变知呢是最极清净。那么实际上在本性上面有没有这样的分别呢？在显现上面虽然有这样分别，但在本性上面，色的本性、见到修道的这样本性和佛的这样变质的本性全都是这个无二无别 都是无二别。所以说因之色境即果境，就是说能够正知，或者说在本性当中这样一种七的清净，也就是讲道的清净啊，七和道的清净，也就是果位变质的清净，那就是这样的。那么再反过来讲啊，变质净乃果色净，那么就是说这个变质的佛果的清净的自性呢，也就是见到修道位的清净，也就是说即道啊，就是即道果，就是讲这个蕴藉处的这个七位的清净。所以二者这个三者之间呢是完全没有差别的啊，为什么没有差别？所以我前面讲真实一中法性本来正觉相不动的一些显现，不超离如来之相啊，即应如是程序，实际上就是讲到了我们平时所分别的啊蕴藉处呢这个不清净的法，还有就是说见到修道这个所谓的就是说部分清净部分不清净的法，还有变质最清净的法呢，实际上在它的本性当中，在它真实义当中呢，就是说没有动一切如来的显现，应该这样程序的。如空无义无断坏，这个是个比喻，就像空一样。那么这个空呢，它是无义的无断坏的啊，就无义呢就是从它的这个本体来讲没有差别，无断坏呢也没有办法通过这样分别心人知的心呢去啊，分别它，去分析它，然后这个是一段一段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没办法安立的。同样的道理呢，就如空一样，这样一种法性也是无义无断坏。那么这个无义呢，是从所境的角度来讲，无断坏是从人境的角度来讲。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法性呢，从它的所境的角度来讲没有差别啊，没有任何差别的，这个叫无义。也就是说在这个机位的时候，在道位的时候，在果位的时候呢，它都是没有这样有任何的变异的。无断坏呢，就是说通过分别念也没办法去了知它啊，通过分别念没有办法了知它，这个是啊，这个是属于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染污的，那个是一种啊，那个是一种什么样一种这个一半清净一半不清净的，那个属于一种究竟清净的。通过分别念能净的也没办法真正去断坏，没办法去真正去分别它。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从啊这个法性的角度来讲，是离开了一切能取所取。一切人之所知，完全离开了一种无为法的自性，全都是如来之相，没任何差别的这种自性。就是说全真般若也通过般若色颂当中的这个颂词来安立了真实义当中呢没有超离一切如来之相，应该这样程序的。那么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说是不需要单独的去把外境的法变得清净，如果人境清净了之后呢，所境自然就清净了，就是这样的。有境从障碍中解脱而清净，即是色等清净或自性，仅是除了自现障碍逐渐远离而现见的层面之外，真实本体本来远离障碍而住故，因此当消尽人性心界的障垢而成佛后，所境有时的不净也不会剩下，如眼翳清净后，毛发自然会清净。那么此处的就讲到了这个有境和所境之间的关系，有人境和所境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一切的所境它是由心识变化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心识一旦是清净的时候呢，那么外面的所境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清净。所以说实际上讲完这个之后再反过去看的时候呢，名当中呢就说是真如无别，但是无需安立土是等具有种性的原因呢也可以进一步的来进行阐明的。因为就是说这个土实呢它自己是通过心识而变现的，有心识的时候呢就会有它的这样土实的显现。那么如果心识的这个本体一旦转变了，土实的外境也就会转变，那么这个方面也可以就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说它呢就是并不是具有一种主导性的，它就是说跟随土实的显啊，通过心识的显现而显现。所以说心识上面安立种性，如果说心识上面的这个有境上面障垢一旦解脱了，一旦远离之后呢，那么就说土实的相呢自然就隐没了，那这样有吗？不要说是在成佛的时候，跟着俊慧大师呢，他在中观经教当中讲，实际上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在六道众生位的时候呢，他的心一变，外境就跟着变了，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明显的。他打比喻讲呢，他就说是这个公鸡他有一种报晓的能力呢，他有报晓的能力，他是因为就是说他的心识安住在公鸡的这种生育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报晓的能力，大概到哪个时间之后他就开始报晓了，现在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的心识如果一旦转到人的躯体当中，这种报晓能力就消失了，就没有了。还有呢就是说毛驴呢，就像这些驴子这些等着的法呢，他会觉得他转成这个驴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外面的草非常的香啊，看到青草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香。 啊，就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一他的心思一旦从这种毛驴的身体当中一旦转移到其他的身体当中之后呢，他就感觉不到这个草的香味了，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草的这个香味呢，实际上就是说对毛驴的这种运当中来讲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安利的。但是一旦转成其他的其他的这样友情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感受了。啊，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这个人面前所显现的一切的这个境界，如果你一旦换成了恶鬼的相续，再看这个境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彻底就变化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外面的这些法是不是真实的究竟安住呢？它有没有个自体呢？没有自体，它是随着心识的变化而变化的。尤其是每一期友情，你的心识都不一样。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你的心识，你外面的这样显现是跟随你的心识的这个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它自己呢，并没有并没有一个这样一种主体，没有这样主体的显现。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完全的证知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尽它的障碍与解脱，外面的土实这样的自性呢，它或者就变化，或者就消亡。像这样的话就说他自己没有办法入世的，就说是怎么样去显现的，有这样的本体。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是安利的是有尽从障碍中解脱了清净，即是色等清净或自性。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有尽从障碍中解脱，比如说你安住空性，你的这个心呢从有无是非的这样的障碍当中解脱之后呢，变得清净的，显现了大空性，也显现了大光明。那么当你的心显现为大空性大光明的时候呢，即是色等清净。这个方面的色等清净和这个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色清净的这个色境，它这个侧面不一样啊，不能完全理解成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样的色等清净是讲所境啊，这方色的清净是讲所境，前面的这个色境是讲机啊，但是这个后面的这个色等清净是讲它的所境的，因为前面的一个有境啊，就能境嘛，就说有境清净了之后呢，它所境色等法呢也就清净了。啊，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有境当中有眼有耳等等，所以说它的外境当中呢，所境当中有色有声等。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能境清净了之后，那么你的所境也就清净了，或者就是说变成了色等的自性。色等清净或者说色等自性是一个意思，色等自性就是讲清净的，它就讲它的这个本来清净的自性啊，就是这样讲。仅是除了自现障碍逐渐远离而现见的层面之外，真实本体本来远离障垢而安住。那么就是说除了这样自现的障碍，有情不了知法性真如，那么就显现了这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自现的障碍。自现的障碍的意思就是说，在实际在法界当中并不存在一个别的障碍，它只是有情的迷乱自己显现出来的，这种障碍叫自现障碍。那么这个自现障碍逐渐远离而现见真如的层面之外呢，实际上真实本体当中本来就没有障垢。那么这个障垢是这个，就可以说这个障垢呢是一种课程的自性啊，这种课程的自性，它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法性的本体。说真实当中的这个如来藏上面的障垢是本来不存在的。所以说当有情它迷乱之后呢，就它自己的心相续当中产生这个障碍。那么这个障碍通过现见的这样一种真实意逐渐变得清净，逐渐远离之后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真实意当中并没有可以远离的障垢。就在法性当中真正的障垢是不存在的，这个都是一种迷乱。因此当消尽能尽心界的障垢而成佛后，所尽有事的不尽也不会剩下，如眼翳清净后毛发自然会清净。因此说呢，当消尽的这个能尽的心界的障垢而成佛，那么所尽有事的不尽也不会剩下了，就好像眼翳清净之后毛发会自然清净。那么这个在定界宝律论第六个问题当中呢，也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地狱，比如说以一碗水为例呢，地狱的众生他所看到的燃烧的这个铁水，或者恶鬼所见到的龙血啊，还有就是说人见到的清净的水，天人见到的甘露啊，菩萨所见到的这个佛母，佛所看到的这样一种清净的法界，像这样的话同样看一碗水就出现了这么多的这样一种显现。那么这些显现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呢？实际上就是一碗水，以这一碗水作为基啊，不同的有境显现了不同的相。那么安利的时候就是说呢，最不清净的相，最恐怖的相，莫过于地狱众生面前所显现的燃烧的铁水。那么这个燃烧的铁水实际上是有情的这个造了极严重的地狱的罪业之后呢，他的心识显得非常的粗暴， 所以象征了有这个粗暴的这个恶意的缘故，所以说这一碗水在他面前显现成了燃烧的铁水。那么实际上这个燃烧的铁水是不是在法界当中真实存在呢？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当这个地狱的友情它的业消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它逐渐开始显现成恶鬼的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也就是同样这一面前的一碗燃烧的铁水，它就会转变成龙须的自信。这个龙须的自信在人看起来虽然是也是相当恶心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在这个友情面前不再是这么恐怖的自信了，它不是再是一种隐身严厉啊触猛痛苦的对劲了。因为就是说是这种就燃烧的铁水，如果让这个友情喝下去的话，那是无尽痛苦的来源的。但是如果显现成这脓血让他喝下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没有那种极其猛烈的痛苦。那么这个就是说显现非常肮脏的很非常就是说恶心的这个脓血呢，是不是真实无变的自信呢？当这个恶鬼他的业啊由这个恶鬼的业当中解脱出来显现人的业的时候呢，同样是这一碗水，然后它就显现成了一个清净的水，啊，显现成了一碗清净的水了。所以这个还是没有变化，但是它是业变化之后，它的业由重转轻之后呢，它看到的这个东西逐渐就会变得清净起来。那么当这样一种这个人他的业清净变成天人的相续的时候呢，再来看这碗水的时候，就会变成甘露，啊，变成甘露，引发这样一种安乐的因缘呢。然后当他修道进入八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呢，这碗水就显现成了妈妈个佛母，显现成了无量的清净的刹土的显现，成了一种真上正悟的因。那么当他修行成佛之后呢，相续当中所有的业全部清净之后呢，再看这碗水的时候，就成了明空无二的法界。同样是这碗水呢，就通过不同的友情的业显现了外在不同的相。所以说如今我们在人间所显现的这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三河大地呢，也只是人间的友情共业而形成的，啊，也是有人间的友情共业而形成的。所以说我们虽然看到地上的一些小虫在爬，似乎我们看到的东西他们也从事着，但是在他们眼中呢，不一定就像我们人所看到这样一种形象一样，这样如是如是显现的，它有他们的世界。比如说呢，看到鱼在水里游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哦，这个鱼在水里游。但在他的境界当中呢，这个水当中有食物、有房子、有道路，有很多很多他的宫殿、有他的街道、有社区。像这样的话，有时他显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在通过人眼看是看不到的。但是在他的境界当中呢，就说是他是有这样的显现。所以说这一切的显现呢，就是外在当中他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东西。真正来讲啊，一切都是本来清净的。但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友情它处在这样一种本来清净的自信当中，它活在这个本来清净的自信当中，它没有见到实相，所以就跟随它自己的不同的业显现了不同的样子。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于这些人间在我们眼神面前暂时显现的这些东西太过于认真了，因为它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在人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力面前暂时出现的东西而已。只要是换一个友情的相续，完全不一样。你自己转变成其他众生的时候呢，你现在所牢牢担住的东西，啊，以后再没有兴趣了。在这个人前世变成狗的时候，他对这个粪便他是有啊，就是说强高度的兴趣的。但是当他就说是这个，当其他的狗要抢这个粪便的时候呢，他会事事保护，啊，这个粪便。但是当他变成人的时候呢，他再看这份粪便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事实保护的这个问题了，非常恶心，就觉得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这些东西呢，人他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众生他处在迷乱当中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迷乱。我们现在认为应该事实保护的这些地盘呢，我们应该事实保护的名声呢，事实保护的这些财产呢，实际上就是说真正从佛菩萨的眼光看起来的时候，或者乃至于说换成一个天人的相续来看的时候呢，那这些人做的事情莫名其妙，你保护了这些什么东西，这么肮脏这么污秽的东西，什么可以保护的？所以从这边讲的时候，我们从佛菩萨的眼光看起来的时候呢，这些完全都是属于一种啊清净的法性啊，都是属于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些无为的本体。但是众生不了之呢，就是开始缘这些东西产生很多的颠倒分别念，然后通过这些颠倒分别念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业，通过不必要的业感受很多这个流转轮回的痛苦，所以实际上这些都是没有来由的东西了，都是没有来由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了义的教法学习的越深入，对于当越能够产生这个清净的定见，对于下面的这东西的这个本体呢，就越能够看得穿，越能看得破。 越能够看得穿看得破，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实相，放下这些虚妄的东西，而进而去追求这样一种真正的对自己的这样一种解脱啊，对生生世世有利的这样一种教义，这样的佛法。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真正的可以放下，否则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对这些问题深入透彻的了知的话，虽然也讲放下看破啊，像一席上所讲的，虽然也讲放下看破，但是真正的你对这个法，你对这个显现法有实质的时候呢，真的很难放下，也很难看破。只有当你运用这个二转的智慧或者三转法轮智慧，把这些所显现的有法彻底的做分析啊，一方面它在明当中如梦如幻，但是究竟思想当中呢根本都不存在，除了究竟光明的思想之外一点都不存在，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可以贪执的啊，对这些法也没什么贪执，你可以用它去修道，但是呢，你不啊、可以说是这个不会再用这些东西产生一种庸俗的执着心。但是就是因为对这些它的法性的本体没有真正的产生一种决定的一种正知的缘故，知见上面也没有树立，体会上面也没有去感受的话，我们当然就会像一般的凡夫人那样去思维了，就是显现成一个庸俗的相续啊，这个人呢也是显现成一个庸俗的修行人。就没办法变成了一种合格的修行人。我们暂且不说优秀的，就是说合格的修行人，他对于佛法对于这些东西他都有一种合理的思维的。所以说这种合理的思维来自于哪里呢？这合理的思维来自于对教义的通达，对教义的这种感受。有了对教义的通达和感受之后，他的行为所作所为自然而然就符合于佛的教言。真正来看的时候呢，就是成了一种修行者，对自己来衡量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无愧的修行者，对其他人面前也是一个无愧修行，乃至于到了佛面前也可以说我是一个无愧的修行者，真正是您的弟子啊，就不是一种伪弟子的。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他这些来自于对教义的通达和对教义的一种真正的去这个实践之后的一种觉受，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些法的时候呢，的确都是不存在。那么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能静心界的障垢清净之后呢，就能成佛。那么就是说一旦成佛之后呢，所净的有事呢不净也不会剩下，它自然而然随着心的清净而清净了啊，随着心的清净而清净。所以说也从这个方面我们在看二转法轮当中讲，你不需要，你当你觉知完空性之后，你不需要对所净怎么怎么样，你不需要对这外面的显现法一个一个去破斥。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一清净，外面的法跟随就清净了。乃至于你的心没有清净之前，你再去关照外面的法，你再去破斥外面的法，实际上是没办法破净的。所以说呢，心显现一切，当你的心一清净之后呢，外面的所净也自然而然就会清净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情的心它是具有法性光明的，而外面的所净呢，它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所以说这个方面讲了，有情的能净清净，所净就清净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佛法他把这种着眼点放在了这个心上面，往内观而不是向外观。他们当觉知见解的时候，他对能净所净的这个都要进行觉知，但是真的当修道的时候，他主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分别念，针对的就是自己的执着，自己的这样能净的心。他就是用功就把自己的能净的心怎么样通过修空性的方式啊，就是说显现本来清净的这样一个实相。那么当他的这个心性的光明和实相一旦现前，它就会有一个结果。所以说障垢断掉之后呢，这样一种正德的佛果就会显现。那么这样一种显现之后呢，它的这个所净的所有的法不净，它是来自于心的习气。所以心的习气一旦清净之后呢，它就再不会显现这个外境的所净的不净了。所以说就像眼翳清净后，毛发自然会清楚。那么就是说有眼翳就会显现毛发。那么如果你对于这样眼翳和毛发之间的关系没有搞清楚，你只是在外境当中，你想要通过什么的方法去亲近毛发，是永远亲近不了。因为只要你的眼翳存在，这个毛发就一直会存在。所以说你在你如果不了解这个外在的毛发是通过你的眼翳而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没有了解这个关系的话，你在外表比如说有些人他显现眼翳的时候，这老是看在碗里面有一堆一堆的毛发显现，怎么样倒也倒不干净，他是在这个上面花很多功夫，越弄越烦恼，越弄越烦恼，也许最后就疯掉了，也会出现这样情况。但是就是如果一个人了知、哦、外在的毛发实际上它是由内在的这个我的眼或者我的肝出问题了，我的就是胆出问题，或者是我的这样一种这个眼睛出问题了，像这样的话呢，它是从里面有毛病之后在外面显现毛发。所以说如果我要对治这个毛发，必须要从根本上着手，就是从这个治疗它的眼翳。当它通过服药之后，它的眼翳逐渐清净呢啊，不需要去管外在的毛发，只要你内在的眼翳一清净，外面显现的毛发就自然就清净了。 啊，就是像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从这样一种比喻和一些对照之后呢，我们就说修行的时候主要是在自己的内心，内心一清净之后呢，外面的所境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清净。这个又是比较了义的教法当中所讲到的清净这样一种这个外在的不清净显现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别的这样的问题。那但是呢，我们就这一方面主要讲的还是说，这个土石上面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净所净的这样一种，不具备这样一种光明和空性的双运的这个自性，而是在有情心识的法相中具备的缘故呢，不需要安立土石的修道。从这方面讲，今天讲到这个地方。